欢迎回到王美都在听，我是非凡。那今天呢又要来念故事啦。先说我们这个 podcast 的内容呢，主要就是在念我出版的小说《湖水绿娘娘腔爱是浮生路》，那主要是100篇男同志的性爱自传日记。本书的内容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本 podcast 的内容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。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9号礼拜三的下午2点25分。好了，今天神采奕奕的在下午就来录 podcast， 哈哈哈。那么一样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本周六即将登场的是台南彩虹游行。那礼拜六呢，如果你在台北的话，也欢迎来 Locker Room 找我玩，我会主持，我会表演。那同时呢，也是我们 Locker Room 的鲜肉练习生素人 GoGo Boy Shower Show 大赛，将会有四位猛男啊、素人猛男来比赛那个淋浴秀的部分哦，脱衣淋浴秀非常的好玩，都欢迎大家来 Locker Room 找我玩哦。这个礼拜六晚间的11点，入场费是300元含一杯饮料，每消费一杯饮料呢，你都可以得到一张投票券，投票券可以投给你喜欢的参赛者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这礼拜六还会有抽奖活动，只要你有投票的话，那些投票单呢都可以拿来做抽奖用哦。所以非常欢迎大家礼拜六晚上11点来 Locker Room 找我玩哦。好啦，今天一样要为大家朗读三篇故事，那因为蛮长的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哦。今天要从哪一篇开始呢？我看看，58篇是超级是59、60跟61哦。啊，三篇都蛮长的，那我们就开始念吧。第59篇暗房，第59篇暗房。当我留中长发的时候，不太喜欢去三温暖，虽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暗房吊人或是在暗房里解决，但是中长发又染了湖水绿的发色，总觉得自己应该会进去当壁花。自从留了湖水绿中长发以来，应该已经半年没有去三温暖了吧。不知道是哪来的冲动，也可能是真的太怀念，于是昨晚就鼓起勇气冲了。我忘记特价时段跟金额，还特别打电话跟朋友确认。礼拜一的晚上，当天只有15度左右，生意特别的冷清，一进去暗房也感觉十分的空旷。不过稍微深入之后，一如往常，地狱与魔手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有个比我高、抚摸的特别热情的男子和我面对面亲热，但他不爱各路魔手的打扰，便把我拉出暗房。他一出去，立刻就回头查看我的长相，可惜无法承受我的美貌，他的灵魂就被黑帝斯带走了，霎时之间化作尘埃。开玩笑的，他盯着我看，尴尬的讲不出话来，转身马上想要回去暗房，但是因为太慌张，没有看到出入口，便往旁边的墙壁猛推，最后差点只差没有跌死在入口处的台阶。当时应该有人在走廊上看到这样的情况，不过在三温暖里头，大家都十分有沉默的默契，至少不会立刻大笑。但我还是觉得尴尬非常，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，但是被拒绝还是会觉得非常的不愉快。我走回暗房，觉得很不甘心又愤恨，里面一点灯光都没有，我整张脸皱在一起，用手捂着脸，很想放声吼叫，同时又有手不停地摸过来。我一边甩开魔手，把身体贴在墙壁上，冷静了许久。但即使是绿色中长发如我，暗房是一个只看触感、形状、大小的世界。好家在我生了一副不错尺寸的屌，大部分想被干的、喜欢帮人家口交的，在暗房里摸到我的屌，通常都会停下脚步。对方比我高一点，以体型来说算是肉猴吧。开始爱抚不久，就将屁股对着我的阴茎摩擦，并且把我拉到角落。 我在黑暗中帮他抹上润滑，小心地戴上套子。在这种时候，不想要在暗房里被干的人，或是想要无套被干的人就会离开了。而且在黑暗中准备的时间通常会久一点。三温暖给的润滑液质地浓稠又小包，如果我是零号，应该会痛到尖叫吧。但是在暗房里愿意被干的人通常都是行家，要么是自己已经润滑过了，或是已经被干过了，把自己放松好了，以至于没有太多的困难就可以直接挺进一路到底。他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感觉他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没有暖气和人潮的暗房特别冷，睁着眼睛也只能看到零星的光点。我并着双眼，默默地干着他的屁眼，感受每一下肌肤的碰撞。如果在暗房里发出打炮的声音，其他人就会蜂拥而上，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。那种体验并不性感刺激，而是非常干扰。如果是零号还好，因为他只要被干就好了，为迎面而来的屌打打手枪或是口交。一号的话，有些零号会在你的耳边偷偷的说，哥哥好猛哦，我也想要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在暗中疯狂的翻白眼，或者是有人一直去摸你的屌，想要确认大小，使得抽插的过程中不会太顺利。有些人则会趁机想要从你和后面干进来，把屌一直磨蹭在我的屁眼上。我们应该在里面站着干了那个零号30分钟左右。我蛮佩服他的腿力，因为我们都蛮安静的，所以到最后阶段才开始有人围过来。中间有一段时间特别安静，那个时候应该是他在帮别人口交。最后打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在对方的耳边讲话，内容只有你射了吗？你要射了吗？非常有效率，而且直白，没有废话。我射了一大堆精液在他的身上，之后一边舔着他的奶头，等待他打出来之后才去洗澡。好好服务零号是很重要的，毕竟以前当零号的时候老是让对方先射，然后常常被射后不理，没爽到真的会超级生气的。我很喜欢在三温暖抽烟，但当天太冷了，我难得披上一件外套，但是下面依然是什么都没有穿。其他人也差不多，有的人围着一条毛巾，有的人只穿了 T 恤，但下体都是露出的状态。我很喜欢这种无拘无束而且非常自然的状态。被拒绝什么的在射精之后似乎都不太重要了。三温暖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，排解性欲，解放压力，像是肚子饿了就要去找食物来吃一样单纯。以上是我们的第59篇暗房啊，没错，即使到了现在呢，头发染回咖啡色了，然后头发剪短了。我去三温暖的时候，大部分都还是在暗房解决，或在暗房吊人。因为我觉得在走廊上卡比亚，或者是在走廊上吊人，真的是蛮尴尬的哦。就是如果当场被拒绝的话，就是会有一点好害羞哦，大家都看光光的感觉。那我也觉得大家在暗房里都放得比较开哦，就是你要在暗房解决也好，或者从暗房开始吊人也好，所以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暗房玩啦。我相信在走廊上吊人的都还是少数，因为真的是你要鼓起很大的勇气，然后也要有被拒绝的勇气。像我就是被拒绝会觉得尴尬到不行的那种。没错，那好家在呢，我的阴茎真的是给了我一点的优势啦，在暗房的时候呢都还蛮 OK 的，蛮容易玩到的，所以感谢我的 DNA。 那我觉得能够在暗房被干的人也很厉害哦，因为暗房附的润滑液就是那个 CDC 疾管局发的那种小包的润滑液，那非常的狗哦，就是兑水也不是，因为兑水又会变太稀，所以真的不是很润滑啦。我通常如果真的要好好做的话，当零号的话，我大概要用到3到4包，然后中间可能还要补，所以我都觉得能够在里面被干的零号非常厉害。 尤其是因为在暗房里面，它那个地板都很硬哦，所以通常都是站着干，然后站着干又很酸，被干的那个就是膝盖，不是膝盖，就是大腿要好好的撑着，所以里面就是一个那叫什么有氧运动的概念吗？没错。然后真的是蛮干扰的、哦、这个地狱魔手呢，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地狱之门这种东西，或者是真理之门，就是那个地狱之门一打开里面有一大堆鬼手，那暗房的感觉就像那样子，里面有一堆手会四面八方这样摸过来，或者是人靠过来哦，那加上又很黑，真的有一点像是在情色地狱的感觉，就是有点恐怖又有点好笑，然后又有点烦哦，老实说。然后有些人又会很撸哦，就是一直撸你，一直抓得很用力什么的。Well， 这就是暗房咯。那三温暖真的是啊，我蛮喜欢的啦，因为就是里面都是全裸嘛，所以大家就是很自然的裸体，然后在那里抽烟啊、喝饮料、看电视什么的。那当然还是会那个四下打量你这样子。但 anyway， 就是能够自由的裸露是蛮舒服的。好的，以上是我们的第59篇暗房，大家去三温暖的时候都怎么玩呢？都怎么钓人呢？你喜欢去暗房吗？都欢迎来 FB 跟 IG 留言给我讨论哦。好了，接下来是第60篇诈骗，这篇非常的长，然后非常的 trigger， 就是激起了我一些不是很好的回忆，但是为了大家我还是把它朗读完吧。它有五页， Oh my god， 好长哦。好，第60篇诈骗，第60篇诈骗。一个人可以被骗到什么程度呢？或者一个人可以活在自己造假的身份中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的名字、学历、年龄、职业都是假的，家庭状况八成也是。我们已经成为脸书好友一段时间了，但是一直没有特别的聊天。那天因为想要看一部电影，刚好他也在附近，所以就一起去了。他自称27岁，是一名律师。那个时候我大学三年级，还没有交过男朋友，但是已经不是处男了。他知道我就读戏剧学系后，便给我看他去花博表演的照片。与其说是表演，其实也就是坐在花朵造型的船上。现在想想，他可能只是乘坐在花博的设施上吧。不过身为律师，还可以在闲暇时间参与表演艺术，所以对他的好感度算是蛮高的。当天原本他想要请客，但是我在买票时立刻付钱，因为习惯在约会的时候都各付各的。回家之前，他问我说要不要交往看看。我从来不会答应这种只见过一次面就要求要交往的事，何况以外形而言，他完全不是我的菜。但是他说，如果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？由于我一直很想要交男朋友，所以当下就想说，好啊，那就试试看吧，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吧。彼此来往的时间其实大概只有五天而已，但是这五天就足够整死我了。他来过我家几次，都担任一号，但是他的阴茎并没有很大，顶多两指宽，差不多十公分左右，或者是十公分以下，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感觉。而且他不爱戴套，还坚称他是 HIV 阴性，讲一些你应该相信你男友之类的话。但我也很放任他无套，即使心里有犹豫，真是蠢毙了。我没有太多的保留，就告诉他家里的状况，像是父母的职业以及姐姐就读的学校等等。我们约会出游，几乎他在付账。他很慷慨地表示，如果是男朋友的话，就应该要尽情撒娇啊。经过百货公司的橱窗，他都会说，你要不要这双鞋子啊之类的。但是我都拒绝了，毕竟无缘无故收别人的礼物，让我觉得很奇怪。但是吃饭之类的都是小钱，所以倒是没差。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智慧型手机，所以我们都用电话跟简讯来往。我是一个不爱接电话的人，但他是一个一直常打电话的人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刚洗完澡出来，就有七通未接来电。我洗澡的时间并不长，顶多15分钟左右。 他直问我为什么没有及时接他的电话。我表示我在洗澡，同时也跟他说我对于这种电话追杀感到非常的厌烦，表示说我们应该要冷静一下。他立刻开始暴走，说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还语带威胁的说，我知道你住哪里，我会去堵你，我会告诉你的学校，你的家人，帮你出柜等等，以及说我必须还他所有出游的费用。他还直接开了一个数字，大概10000多块，要我汇到他的账户。我在电话中直接告诉他我不会付这笔钱。我也觉得我的确没有必要支付这笔钱，毕竟当时他都是自愿支付的，彼此之间没有借据，没有契约，我也最讨厌被别人逼迫，更别提是这种威胁。在电话中坚决冷静的拒绝后，我挂断电话，心里其实非常忐忑。我还仔细算了一下他出游的费用以及小礼物的钱，大概是6000多块吧。不过我一直都没有把这些钱汇给他，迅速封锁了他的电话，希望这件事情就这样落幕。但是他扬言要堵我，让我每天心慌慌，很怕转过转角的巷口他就会在那里准备攻击我。即使他比我瘦弱，没有打过架的我还是非常害怕。他打电话到学校的办公室，宣称他是我的亲戚，要求跟我讲话。在学时，有些同学会在助教的办公室打工，他们有为我转达此事，但是因为他疯狂来电，又讲不清楚事由，所以我们的助教只觉得很烦，接到就挂断，或者是4两拨千斤的打发他。毕竟戏剧学系的助教可不是省油的灯，口条不好没有逻辑的怪人一下子就会被看破手脚，加上助教的工作非常忙碌，完全没有空去理会这种骚扰。据说他打了将近20多通电话到母亲的办公室，母亲应该也有打电话到学校说明这样的情况。在他终于追杀到母亲的话筒时，对我的母亲说，你知道你的儿子做了什么吗？或者他可能有帮我出柜吧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是因为母亲对我十分的溺爱，这种陌生人的来电他只觉得是骚扰，何况还打了20多通，搞得整个同办公室的员工都觉得莫名其妙。不管他做了什么，他都是我的儿子。同学转达说这是母亲对那个人说的话。当下我非常感动，也很想哭，又很害怕，我完全不敢面对。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还没有正式的跟母亲出柜，所以我也只是解释说我是个受害者，而他是在网络上的一个网友，一个变态不停的骚扰我。当然他脱序的行径也不需要我多说明，而我的母亲也只是很温柔的跟我说以后要小心这种人。后来得知同性的学弟也被他骚扰过，他甚至传给学弟昏倒的女人的照片，说那是他妈妈过世了，还扬言要自杀，搞得学弟忧郁症半年。真可惜他没有威胁我说他要自杀，不然我一定倾全力的支持他去死。我在大学是舞台组的，常常要做木工，大部分的同学都会买一只自己觉得手感还不错的铁锤。我的铁锤既细长又坚固，挥舞起来十分的顺手。在那一阵子，我身上几乎都带着那只铁锤，睡觉的时候也将铁锤放在触手可及的位置，才能够安心入睡，因为我生怕它会来堵我，而我必须要有一个东西可以防身。但是它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我却精神耗弱了快2个月。后来这种害怕转为愤怒，我多希望他出现，然后我会用铁锤砸碎他的脑门。过了几年之后，我在同志游行的宣传影片上看到他，他坐在轮椅上被别人推着，然后对镜头比耶。他也上了同志社群的报道，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，标题的关键字是蛋糕王子遭受校园霸凌之类的。直到报道出来，我才知道原来他告诉我的名字、年龄、职业都是假的。读完报道，我完全没有同情之意，只觉得这个人怎么没有被霸凌到死呢？ 因为他知道同志身份不方便随意公开，所以他才能够这样子到处的诈骗、说谎、威胁别人。他把自己从受害者变成加害者，当然前提是那些被霸凌的事情都是真的。我希望他已经死了，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受害者。地球的人太多了，烂人早点死掉，世界也会更美好。因为他的关系，我现在在正式的约会交往前，我都会要求看对方的证件。以上第60篇，诈骗。以上是第60篇，诈骗。其实，我在遇到他之前就有听过朋友遇过类似的事情。他们可能是炮友，或者是顾炮，或者是约会对象。交往了短则一个月，长则半年，然后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家给他的名字、生日、身份、职业、家庭背景，甚至是住处，通通都是假的。我不知道这些人是为了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，是因为不方便出柜呢，还是因为他是为了用假身份去演呢，还是要去诈骗呢？老实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经验。那事实上他也挑错人了，加上他的行为非常的奇怪哦。你如果打20通电话去某人的，不管是工作的地方也好，学校的地方也好，家庭的地方也好，然后你讲不清楚一个事由，或者是你就是立刻是以指控事情的方式来讲另外一个人的事情，记住，诈骗集团先生，你是陌生人，你面对的是他的同事、他的朋友、他的家人。就算他们关系不好好了，他们认识的是你要诈骗的人，他们认识的不是你。所以这么疯狂的电话追杀只会让别人觉得你好奇怪哦。那加上你又讲不清楚，我只能说他诈骗的技巧真的很差。那我也在 PTT 看到一些他的相关的小心此人之类的文章哦。那他有成功过的通常都是一些不方便出柜的人士，可惜他挑错人了。先生，我读的是戏剧系耶，戏剧系的男同志占多数，非同志占少数。然后我这么 gay， 我活了20几年，我在家就是又娘又 gay， 就是不是第一天的事情了，我只是还没有出柜而已。所以你跟我的家人讲这个会不会太蠢了一点？然后就算是现在有人想要威胁我要帮我出柜好了， Hello， 我是一个变装皇后，我在 gay bar 上班，然后我在同志咨询热线当志工，你要跟谁讲说我是同志，然后想要用这种事情来伤害我呢？很好笑。而且老实说啦，如果你在交往或约会的期间，你付钱了，你送礼了，这种自愿式的，你是没有办法讨回来的。就算你告上法院也好，你送了房子，你送了钱，顶多帮你克克房屋税吧，顶多帮你克克赠与税吧。你自愿式的赠与，这个你到底要怎么告人呢 ？Hello， 真的是很好笑。好啦，那如果想要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呢，可以去搜寻装饰蛋糕王子遭受校园霸凌之类的。然后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跟这本书都纯属虚构，所以如有雷同纯属巧合，我只能说大家要小心诈骗集团哦。在约会或者是交往的时候，大家有看过对方的证件吗？那个证件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或者是他的朋友，你认识他的朋友吗？你认识他的朋友圈吗？你认识他的家庭吗？要怎么样才能够确认对方的身份，又不要有那种很不相信对方的感觉呢？我觉得这是难题哦。像我都会直接说，我以前被骗得很惨，你可以给我看你的证件吗？那我也会给你看我的，就是当做一个形式也好。通常对方会觉得有点莫名，但是还是会给我看这样子。But whatever， 反正现在没有交往的对象，这是我后来养成的一个习惯啦。因为我真的很讨厌被骗， 那这次的经验也让我被骗怕了，所以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诈骗。然后现在在交友软体上有很多那种加赖诈骗的啦，就是利用男同志可能好色也好，空虚寂寞觉得冷也好，想要骗的你投资理财创业也好，被动收入也好，但是大家就是小心这种东西咯。好啦，那我们换下一篇吧。第61篇大屌宅男，第61篇大屌宅男。他喜欢玩电动，也在游戏业工作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宅男，身高180公分，鼻孔有点外扩，不善言辞，跟我讲话时经常自顾自的傻笑。他的屌非常的粗大，最初直径大概6公分左右，一般阔度 5.2 公分的保险套根本带不下，必须很努力的往下推才能够拉到中段，想拉到底根本不可能。长度的话至少18公分，但应该没有超过20。认识他时，我比较常当零号，由于长期受到色情传媒的影响，总是带着屌大便是好的刻板观念，对于眼前的庞然大物觉得既难得又惊奇，带着挑战的心情总是迫不及待的骑上去，才会意识到自己身体根本承受不了，括约肌立刻传来撕裂感，剧痛不已。做了好一阵子，好不容易习惯中段的粗度，想要换姿势时才发现保险套不见了。他没有什么在动，所以我蛮确定不是他自己拔除的，脑袋运行的模式也瞬间从爱爱挑战者变成名侦探柯南。我猜想是因为阴茎太粗，以至于保险套滑出到龟头顶端，并且在中途被顶入屁眼里。我立刻停下动作，直奔厕所，蹲在马桶上想办法把保险套给大出来。虽然最后顺利排出，但是早已性欲全失，加上屁股又很痛，清洗干净回家后立刻就把它封锁了。他的屌根本是人间凶器，也下定决心以后一定不要勉强自己。但有的时候人就是很犯贱，我们断断续续的在交友软体以及社群媒体上又联系了两三次，每一次都是他找到我，但是每一次都是回到家再次面对受伤的屁眼。每一次我也决定自己绝对不要再跟他打炮。最近又从软体上联系到我，我想这可能是我重复封锁他第三次吧，但也让我觉得他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呢？也可能是因为第一次的经验太荒谬，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剧根太可怕，所以我对他也特别有印象，时不时的就还是会答应赴约，并觉得这次可以挑战成功，虽然最后总是以失败收场。我心底可能也想要多认识他吧，除了剧根可怕不善言辞之外，我的确比较喜欢比我高的温吞宅男，而且现在我已经是个懂得放松以及懂得吸磁头心结剂的人了，这次应该会顺利吧，应该啦。顺带一提阴茎大小仪式，当然在传媒上充斥着大屌以及大肌肉的崇拜，但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屌才是最重要的，也不用因为自己的屌不够大而自卑，毕竟世界上人很多，总会遇到喜欢你的屌的人，如果生活圈没有的话，记得赶快去上网。好的，以上是我们今天最后一篇，第61篇大屌宅男，第61篇大屌宅男。好的啊，粗六真的不是盖的，我指的是直径哦，直径的那个粗六。 Oh my god， 吓死人哦。大家喜欢大屌吗？大家对大屌有什么的态度呢？你自己是大屌吗？我觉得只要屌再大都没关系，但是就是不要有撕裂感。有的时候那种屌就是大到你一下去就是有撕裂感，那个时候我就会立刻知道，哦，要修要修，不行不行，流血流血流血，要修要修要修要修要修。对，但是通常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。不见流血不掉泪，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。 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这种疼痛感哦。我也遇过那种很喜欢小屌的，就是超级讨厌大屌。我觉得我大概就是喜欢适中的屌吧，我觉得长度大概18公分就很够用了，15到18左右。然后粗度呢大概 4.5 4.3 到 4.5 4到 4.5 这样，对对对。6真的是卖挠卖挠，很恐怖，而且保险套掉到屁股里真的是又尴尬又害怕又生气又好笑哦。那真的是因为那个 CDC 那种公发的保险套，或者是一般外面卖的那个保险套，大概阔度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可以拉到 5.2 公分左右，所以他都必须买那种特大号的，大概阔度要到6或 6.5 的那种，或7公分的大 size 保险套它才够用。但那种保险套又很贵哦，所以Well, 就这样子咯。然后后来我有跟他约了一次啦，那还是会有一点撕裂感，但已经比以前好多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懂得自己帮自己放松了。But, 还是就是觉得没有的很畅，没有很畅快啦，就是等待有缘人再跟他约，期待他能够找到他生命中可以符合他初六的完美零号这样子，也祝他幸福。然后他能够一直在交友软体上找到我也是蛮厉害的。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最近还是住我家附近，还是在我家附近工作吧。 Anyway, 好，这就是缘分吧，我只能说。好啦，以上是我们今天三篇非常丰富的内容，有暗房、诈骗以及大屌宅男，分别收录在湖水绿娘娘腔59、60跟61篇。希望今年呢，我们可以把 Season 1结束，就是把这一本念完。就是目前还剩39篇吗？那之前后面的几篇有先念过了，柏林跟上海三温暖的部分，所以还剩35篇，这样我们大概还剩12、13集哦。大概是12集左右。好，我努力，我努力，希望明年就是可以来录一点别的主题，别的内容。如果想要来上我的 podcast 跟我聊聊天的话，都欢迎私讯给我。不过目前我们的 podcast 收听的人数不多，然后也没有收入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费用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再来哟。好啦，想要跟我交流的话，都欢迎去我的 FB 跟 IG, 甚至 YouTube 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。王美都在听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